诗篇103篇是在颂赞上帝的经文，就是感谢上帝啊，我们都很熟悉。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好，诗篇103篇是一个很感谢上帝在他身上有奇妙恩典的人说的。他不仅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恩典，他也觉得神在所有的神的儿女身上，包括以色列，像第七节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那么所以他说他自己要称颂主，因为神有很多的恩典。其实他也是勉励他的弟兄姐妹，他的教会里面的以色列的真以色列人。第21节，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甚至当他越来越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觉得神的恩典和慈爱是这么丰富，不仅是对他个人，不仅是对所有蒙召的人，甚至对一切受造的，甚至对所有神的仆役，一切的受造物，他都觉得要赞美他。所以22节说，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是常常蒙恩而感谢主，常常知道自己蒙恩而感谢主，常常知道弟兄姐妹蒙恩而勉励他们也成为感谢主的人，常常看到越来越扩大，不仅是我们蒙恩，教会蒙恩，不仅是神的儿女蒙恩，我们看到遍地都满了他的慈爱，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都有神奇妙的恩典。当然我们承认，在很多的人身上，在很多的东西身上，在很多的事情上，人不容易看到这是恩典，包括台风、地震、海啸。但是我们蒙恩的人，在圣灵光照下，我们就能够说，在一切的事上，在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神在每时每刻每地每事上都在治理，所以而他治理的都美好，所以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够凡事先感谢主。好，这是诗篇103篇讲的。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如果神在每件事上、每个人、每个事情上都有这么奇妙的恩典，我们就不讲别人，因为我们实在只能勉励别人，不太能够勉强别人去赞美主。我们自己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奇妙的是什么，总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奇妙的不是今生上的物质祝福，固然那也有，我们感谢主。最奇妙的不是我们的家庭幸福快乐，固然家和万事足，我们也很感谢主给我们家庭的幸福。我们在世上蒙恩最重要的不是我的今生、我的环境，甚至我的教会、我的社区、我的国家都很蒙福，固然那些也是我们祈求也感谢的。神给人最重要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神创造，你被造出来就是伟大的，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奇妙、神的话语、神的圣灵，让我们或者即使是一根头发，或者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东西和最大的东西，只要造出来，那就是神的奇妙，神所造的都甚美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另外一个恩典也是每一个受造物都可以享受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救赎。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感谢赞美的。那神的救赎是什么呢？神的救赎在诗篇103篇讲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软弱的基督徒，包括很多错误的神学家，都会觉得神对我们的救赎没什么了不起啊。从奥古斯丁可能更早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根本没什么罪，所以我们不大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都还很好，所以不大需要神的救赎。这种思想历世历代都有，恐怕我们华人也会有， 有些人，特别是最近有一些神学家觉得救恩根本不是太重要的啊，神的吩咐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要被神拯救，我们没那么坏。各位，这些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很对的，但是不知道我们是这么大的罪大恶极，需要神拯救，那实在是异端。我们感谢主，在诗篇里，在全篇圣经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说，也应该说，你有极奇妙的恩典，我要歌颂你，我不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耶稣的救恩，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对上帝话的拯救，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力量，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是，他也用美物，第五节，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是，我们没有否认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得到这些祝福必须建立在神赦免我们的罪上面，我们才有神的消除他的怒气，对我们怜悯恩待。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他施行公义，第六节，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在委屈艰难中，因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蒙拯救，我们就蒙恩典，我们就得到主给我们的伸冤。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以色列人最喜欢强调的，就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各位姐妹，你觉得你老公给你什么礼物你觉得最好呢？我猜到就是钻石啊，貂皮大衣啊，这些东西，这也没有不好了。我也不是讽刺女人很物质化哈，但是我们得到最好的礼物，男人和女人得到最好的礼物，如果你再比钻石再高级一点，就是上帝把我的配偶赐给我，上帝把儿女赐给我，那也是很好的事。神给我们配偶，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好的父母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这两天已经讲过，神给我们最好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用这里的话来讲，就是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神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神使我们在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当中，我们仍然能得到拯救和赦免。本来以色列人认为神给人最好的，他只给了以色列人独得之秘，没给别人，就是他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这是最宝贵的。那么基督徒也以为这个很宝贵，但是基督徒同样会说，如果神只给了我们律法，那我们都被定罪，固然是宝贵，但只显出我们的过犯。神也给我们福音，让我们在律法中被赦免，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的确要常常感恩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那比他给我们钻石，给我们貂皮大衣，给我们长命富贵都更宝贵。因为认识上帝的法则，律法是我们生活幸福之道。但是当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固然很痛苦很可怜，甚至是最痛苦最可怜招致死亡的事，就是人犯罪违反了律法。但是神更奇妙的救恩，就是在我们违反律法之后，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叫我们被赦免。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好，所以整个诗篇一百零三篇和我们基督徒在感谢上帝、颂赞上帝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事，千千万万件事情，神实在对我们有恩典，神实在美好，所以我们说很多。各位，包括你得到一个新的钻戒或者是新大衣，我们不是觉得这些庸俗，只要感谢上帝，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恩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感谢的是我们在罪恶过犯中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还拯救还赦免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信仰不好，鼓励人犯罪，反正认罪悔改了主就赦免了，而且洗净我们。各位，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不知道我们的被赦免，主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 我们因为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创造我们、施恩我们给我们，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白白赐给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在各样事上保守我们，我们是感恩、是喜悦。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带领下，在越来越认识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同时产生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今天我们起应文也有读，诗篇25篇也有读，在这里我们也有读的，就是对上帝怕上帝。我故意讲怕上帝，因为惧怕、害怕那个字在原文里面跟敬畏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不敢把它翻成同样一个字，因为觉得害怕不是好字，敬畏是好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那么那就值得每个基督徒去想了，我们对上帝有两种刚好相反的态度，而刚好相反这两种态度，如果是出于神，如果是圣灵帮助，就都非常好。一个是怕他怕得要死，那个就是敬畏，如果这是出于神；另外一个就是爱他爱得要死，那就是亲近上帝。我们敬畏上帝而跟上帝有距离，我们亲近上帝而跟上帝没有距离，这两个在新约旧约都是同样强调的，甚至敬畏上帝的经文比亲近上帝的经文还要更多，只是我们还是常常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不太喜欢讲，我们讲的时候就用比较抽象的敬畏来提。其实如果敬畏上帝、怕上帝、爱上帝都是出于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对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有了解的话，那这个敬畏、害怕和亲近上帝、喜悦上帝都是美好无比的。正确的敬畏或怕上帝，如同正确的亲近、喜悦上帝一样，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让我们知道，上帝太伟大、太圣洁、太美好了。这种造物主的伟大，同时应该叫我们既很欣赏、很喜悦，像你看到一个小 baby 好可爱，你很想抱抱他、亲亲他；像你看到一盘菜做得很香、很好吃，你就想大快朵颐来吃；像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或者你在海边看到那蓝色的海那么漂亮，你想跳进去一样。神太美好，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愿主吸引我们，我们就渴慕主，我们就亲近主，我们就想跟主合而为一。这个是有的，我们也应该，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丰富，不要跟主是保持距离的，好像他离我们很遥远。我们需要被主亲近，知道他的可爱、可颂、可亲近。但是同时，我们也因为他无比的善良和美好，我又刚才举这个例子吧，我当然这些都不太恰当，但是希望你能懂。一个很可爱的 baby， 你真是看了想要抱抱亲亲，但是那个 baby 又可爱又微小，你真的也很怕抱他，好像很怕抱一块豆腐一样破掉了。你很想亲他，又很怕亲他，因为那个脸好像豆腐一样，一亲就要破掉了。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很漂亮的大海，实在我不知道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只是要形容它实在太干净、太棒了，你都不敢跳下去，好像把它弄脏了一样。各位，这就好像有的时候也是，我要举很多的例子。你进到一个很漂亮的音乐厅，水晶吊灯棒得不得了，然后那个乐团都是全世界最高水准的，他们一点点的演奏都是非常精辟的。各位，在那种情形下，有的时候各位也有这样经验，不管听音乐或者看好的电影，到非常精彩让你全神贯入投入的时候，你几乎连呼吸都要停住了，怕你的呼吸正会打断那精彩的表演。各位，我们对上帝也要这样，他有极大的爱， 这个爱让我们亲近他，又让我们有极大的自己的不配和惧怕。那更不要说上帝完全美善的律法是那么美好，耶和华的律法如何如何比蜜更甜，耶和华的律法法则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比金金更宝贵，我们被吸引喜悦寻求它。但是也因为它是这样的完美，我们在律法在上帝严厉的全备的律法下，我们也会自惭形秽，我们会怕。希望这两种情绪我们都有，都是出自神的。那么像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篇一百零三篇里面有三次讲到这一句，这个经文的重点是我们平常忽略的。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都熟悉这句话，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我们也是何等的大。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他的慈爱不是向每个人都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怕他的人。哦，这我们如果要不断得到神的慈爱，我们求圣灵让我们不断的敬畏他，知道他是无比的威严。另外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不是每个人敬畏他，对他会害怕。那当然我们更熟悉，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敬畏神，敬畏害怕，通常没有智慧，敬畏害怕当中发抖就会神魂颠倒了。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让我们正确的敬畏产生智慧。十七节也是我们熟悉但是常常没有注意到那个关键的字眼，就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的慈爱归于相信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慈爱归于认识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投靠他的人，这些都很对。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今天我们读的起应文里面，在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不知道你的前途当如何选择吗？你觉得茫然吗？敬畏神，神指引。而十四节更是奇怪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一个人怕神，神就跟他亲密，啊，这又怕又保持距离又很亲密。我越怕神，神越亲近我。各位，你可能不太懂这个意思，我也用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状况，可能你就懂了。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通常是指女朋友哈，我们的女朋友或者有一个女孩子或者某一个非常圣洁善良可爱无比的一个女生，你实在很仰慕她，你就很想跟她亲近啊。各位，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不是罪恶，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想亲近。哎呦，她这么美丽，坐近一点都是好的啊。我们男生是这样哈，坐近一点都，她离我多近了两排都觉得很幸福。但是又觉得，各位，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如果高贵，如果圣洁，如果善良，她不仅吸引人，她也叫人很害怕。哎呦，她这么好，哎呦，我这怎么配得上呢？这朵玫瑰花这么红，我这个绿叶被虫咬了一大堆洞，怎么能配它呢？就不太好意思。哇，各位，我们的主更是这样，这么甜美，这么慈爱，这么荣耀的上帝，你敬畏他，他就坐在你旁边来，他就跟你很亲近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然后把他最宝贵的，我们前面讲的，这里用一个不同的字来描述，把他的约，把他的律法指示他们。这意思就是耶和华把他不轻易展示给别人的美好的东西告诉那敬畏他的人， 跟他立约，其实就是成为夫妻，神跟我们就是夫妻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我希望勉励大家的就是，神是给我们恩典的，让我们颂赞他。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恩典，除了平常我们信靠、相信、喜悦、爱戴、仰望、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以外，我们同时一定会有，应该要有一个对他的敬畏，不敢得罪他。我们对他的敬畏，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好，这个呢，正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的重点，就是圣诞节的可怕。哦，圣诞节，哎呀，普世欢腾呐，大家是欢欢喜喜。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圣诞节是可怕的。各位，如果神是可畏的，而神在每件事都既可亲又可畏，那么在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里面，当然也是如此。在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降生是可喜大喜的信息，但是耶稣所降生的消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有很多可怕的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降生，也是先跟耶稣降生一样，有天使来报佳音的，来报这个信息的。那么这个信息呢，是在圣殿里，不是在伯利恒的旷野报的，是在圣殿里。施洗约翰的父母都是近前的人，都是祭司和祭司的夫人，都很近前。我们不知道他们年龄多大了，可能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反正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近前爱主，但是他们没有小孩。那么多年没有小孩，这个爱主的撒加利亚，他有一天去供祭司的职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这个话跟主的使者对玛利亚讲话，主的使者对天使讲话，主的使者对约瑟讲话一样，都是一个福气。他要告诉撒加利亚一个好消息，他的祷告蒙垂听，他的妻子会怀孕，他生的儿子会为大，他生的儿子会叫父亲欢喜，一章十四节，也会叫许多的人欢喜。他被圣灵充满，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哦，这都讲到你这个儿子会非常了不起，有一点像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神的使者对我们讲这样的话。哦，你的儿子会如何如何的出色美好，叫众人快乐，叫你也快乐。是，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是有一个福音报给他父亲。但是当天使出现的时候，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他非常害怕。这个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最可能的，我们照常理来讲，在那个地方烧香，在圣所里面烧香，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圣所虽然没有至圣所那么神圣，但是也是神圣的地方。突然几十年几百年都在香坛旁边没有出现任何东西，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叫撒加利亚很害怕。哎，你从哪里来的？怎么小偷跑进来了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可能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是主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旧约的时候，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常常是很可怕的。譬如说神的使者像参孙的母亲显现的时候，他后来跟他先生讲，哦，他说那个神人好可怕哦，就天使不一定是很漂亮的，有的时候是很凶的， 但是不只是他出现叫撒加利亚害怕，他讲的话，因为撒加利亚虽然是一个近前的人，但是太久没有得到孩子了，所以他是很，他对他的祷告，他对他的敬拜常常有习以为常，而缺少活泼的圣灵。这个牧师最需要小心这个事。这个长期做基督徒，甚至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最要小心这个事。这个长期在教会服侍的最要小心，就是你不要因为长期的服侍习惯成自然了。你对主，你在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圣餐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只是长期习惯有那个敬虔的动作，心灵并不感动。撒加利亚是敬虔的人，但是他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真实活泼的圣灵恐怕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当神的使者显现，这害怕我说可以是正常的，但是接着他对上帝使者讲的话充满了怀疑。哎，后面你会看到玛利亚也怀疑，都怀疑同样一件事。撒加利亚说，我老婆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怀孕？玛利亚怀疑一件事，我没有跟男人亲近过，怎么会生孩子？各位，不一样的怀疑也可以有好的和坏的，出于神和不出于神。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怀疑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生气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忧愁的。哥林多后书第应该是第七章吧，还是第五章，那里有讲到有至于死的忧愁，有不至于死的忧愁。所有的情绪包括怀疑包括生气都可以好都可以不好。你看约伯记里面，约伯对神讲那么多话是很生气的话，而他的朋友三个朋友为神讲那么多话都是赞美神的话，结果最后耶和华说约伯论我比你们论我好。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的反应只有一种，现在有地震了你说哈利路亚最后垮下，你有神经病啊，不是有信心。现在突然有地方失火了，你说没关系，耶和华会浇熄那个火，你恐怕不是有信心，而是试探主。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会生气会伤心会难过会流泪会紧张会害怕，不一定是错事，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就如同我们碰到一些事我们会笑，我们会不放在心上，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是我们实在是太神经病了，什么事只会傻笑啊？不一定。我们希望有正确的反应，但是依靠上帝。撒加利亚的怀疑是错误的，虽然他老婆的确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你知道他每天他跟他老婆都在长期的求神赐给我儿女。当神说哦，你祷告蒙垂听了，你居然敢说这怎么可能，那表示你天天在求的时候都说这怎么可能。各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习惯成自然，只是讲出来都不用大脑的，然后等到神实验你说怎么可能，哎，这是你求的，玛利亚从来没有求过要童女怀孕，哎，所以她怀孕的时候她当然会问这怎么可能。撒加利亚就不该问了，如果他要问他就根本不应该求，他根本不相信神会做这个事。好了，人年纪大了觉得不可能生了也就算了，可是当天使突然出现显然是一个神迹，跟你讲发生了，神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难怪他被处罚。不过我们不多讲撒加利亚。那么当他的妻子怀孕以后六个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天使神的使者不知道这个天使就是加百列，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了啊，因为在第十九节有讲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就是加百列，他又奉差遣去跟玛利亚讲。好，同样各位，第一个听好信息的撒加利亚吓了一跳，而且被责备；第二个听好信息的圣诞佳音的，就是玛利亚也吓了一跳。 天使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这是第一章二十八节，这是很好的话，但是玛利亚听了就很惊慌。然后第三十节，天使就看出玛利亚的害怕，说玛利亚不要怕，不要怕，圣经出现过好多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跟牧羊人也讲，跟那个玛利亚也讲，跟约瑟也有讲，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要怕，你蒙恩，你会生孩子，然后他会做大卫的王位，他会称为至高神的者的儿子，他的国没有穷尽。天使讲的通通都是好话，就跟福音对我们来讲都是好话，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律法也是好的话，只是律法因为我们的罪恶总是定我们罪的，所以我们也很害怕。好了，玛利亚很害怕，玛利亚也很困惑。玛利亚听到天使给她这么多的祝福的话，实在应该是更加害怕。为什么？因为玛利亚这个时候大概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生，十三四岁，最多十七八岁。那个时候穷人家许配年龄都很轻，玛利亚是一个穷人，许配应该也是很年轻，所以她很小，不像我们在圣诞卡上看到的都是一个漂亮的少妇，没有，她年纪很小，她不懂事，但是她实在是蒙大恩。她听到天使祝福的话，她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虽然她年纪这么小，她知道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固然是好事，但是也一定都有神的十字架随着。譬如说圣经讲，从旧约就开始讲，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与以撒同在，与雅各同在，最多的是讲到约瑟同在，然后后来讲与摩西同在，与约书亚同在，后来又很多的就是与大卫同在，然后耶和华同在就带来很多的祝福，很好啊，感谢主，耶和华的同在带来很多的祝福，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求神跟我们同在，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带来无比的祝福，我们很高兴，我们喜欢神亲近我们，但是旧约新约也讲到神的同在，神的跟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因为神充满了圣洁，所以神的同在常常在旧约里面，一看到神同在，一知道神同在，当事人就吓死了。哎呦，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哈，灵恩的教会很好了，呼求神，哦，主啊，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你与我们大大的同在。你不知道旧约新约神大大的同在常常都死人的，就是包括从旧约里一开始神一出现，那个人就说灭祸灾我灭亡了，我该死了，他不是去拥抱神或神的使者，都吓坏了。我们今天实在应该拥抱神，拥抱神的使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宝血的涂抹，我们都要死了。各位，当神就不仅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有一个特别好几次了，就特别提醒我们，包括当耶和华充满了会幕的时候，就是比较具体，神首次跟人在一起住在一起，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也就是在利未记第十章，在旷野里面设立了耶和华会幕，然后由亚伦、由大祭司他的儿子来做跟伺候上帝的事。各位，当大祭司亚伦的儿子第一天上任到会幕来伺候耶和华，就被击杀而死，两个儿子。你也记得在大卫把约柜要运到圣殿的时候，乌撒只是碰了一下也被击杀到死。你也记得在新约圣灵降临，初代教会有神奇妙工作的时候，亚拿尼亚、撒菲拉也因为欺哄圣灵而死。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恐怕要感谢主， 幸好主没有大大充满我们，如果主充满大大同在，恐怕我们当中很多人要死掉了。啊，各位，我们应该求神充满，我们应该求神圣灵带领我们，神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应当如此。但是我们求这样的事的时候，应当也同时常常求神赦免我们，光照我们，免得我们死亡。不仅是死亡啊，当神同在的时候，神要赐下祝福的时候，神也会炼尽这个器皿。你记得亚伯拉罕是蒙神祝福的，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也碰到饥荒，他也碰到神给他的带领，包括他的妻子也是不能生育，包括约瑟有神的同在，可是他与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是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在做囚犯的时候。圣经特别讲约瑟做奴隶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特别讲约瑟做囚犯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当然相信约瑟做宰相的时候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不过圣经的确没有这样讲。就是我们在苦难的，圣经也有讲，你们在苦难的炉中我与你同在。所以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祈求神的同在，但是渴慕神的同在，现享受神的同在，就是信靠主。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被洁净，免得他的同在叫我们坐立难安。好，玛利亚很熟悉圣经，虽然她是一个小女孩，她真是熟悉圣经。所以当天使说神与你同在了，她吓坏了，因为他一定记得不管神跟大卫跟约瑟同在的时候他们都经历多少艰难。各位，当然即使如此，玛利亚最后讲的话还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应当求神同在，我们应当渴慕神的同在，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带来许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仍然欢喜快乐。但是我们不能避免一件事，各位，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福音的临到也是有十字架的。不要怕这些十字架，我们如果愿意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带领，我们是蒙大恩的，是有福的。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我们永远蒙福，我们凡事蒙福。但是我们在今世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蒙大恩的时候，总是有十字架相随，让我们不会害怕。所以玛利亚就很高兴听到了神的话，她就愿意照神的话做，很欢喜，但她不是不害怕。你知道当她听到这话，接受上帝的带领，知道自己就要怀孕了，这可能会死的，可能会被打死，会被社会上拒绝的。我们当中的国中生，如果神说你的肚子生一个大先知大牧师来拯救，将来长大了会让台湾教会复兴，你同意吗？很辛苦的，各位，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也不太同意。哎呀，我已经这么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再生一个孩子啊。如果各位我们当中有90岁的，神说你很近前生一个孩子好不好，然后将来长大了会变成一个大牧师，哦，虽然你天天祷告求神复兴，这个荣耀交给别人吧。各位都有很辛苦的，每一个十字架都辛苦，但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都是蒙恩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害怕，所以玛利亚一跟天使讲完话，他就赶快跑到撒加利亚家，因为他的撒加利亚妻子以利沙伯是他亲戚。天使有讲以利沙伯也怀孕了，我猜以利沙伯也不太敢讲，因为以利沙伯正是大概60-70岁的一个人怀孕。各位，60-70岁怀孕，你在教会会宣告吗？很觉得很丢脸嘛，这么老了还怀孕呢。那可是玛利亚就去找他，然后我们感谢主，这两个妇人在一起住了3个月，就是一直到施洗约翰要施恩之前，玛利亚才回去。好，这个时间怎么配合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已经说了，撒加利亚是害怕的，玛利亚是害怕的，然后 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在圣诞的佳音下也是害怕的。我不知道玛利亚什么时候跟约瑟讲这个事，就是我们照路加福音的讲法，加百列先跟撒加利亚讲，然后他老婆就怀孕了，然后过了6个月就跟玛利亚讲，玛利亚呢就马上跑到，听完了就跑到人家家里，跑到人家家住了3个月再回来。我估计就是他听到上帝的话，听到天使的话，接受以后可能就怀孕了，然后就去看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就跟他住了3个月，也就是他在怀孕3个月的时候回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瑟就觉得玛利亚可能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怀孕了，3个月大概略略看得出来了，不知道时间有多久，就是不知道约瑟怀疑玛利亚怀孕了时间有多久。有一天约瑟终于决定要把玛利亚休掉，这个可以把他打死的，就照当时文化里面对一个未婚怀孕人可以打死的。但是约瑟呢，就既不想打死他，也不想公开羞辱他，不想把他带到一个公众场合，然后照一般来讲就说他怀孕了，然后唾弃他，不要羞辱他。我不知道约瑟想了多久，约瑟一定也没有跟玛利亚商量，玛利亚一定也没有跟约瑟讲这件事，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的。你不可能，各位姐妹，你不可能跟你的未婚夫讲我怀孕了，但是呢我没有对不起你，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不会相信的。所以这是很困难的，玛利亚就一直没有讲，那约瑟也一直没有讲，约瑟只是心里非常难过，他只能想，我太太未婚妻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各位，我以前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当天使跟加百列跟玛利亚讲完以后，第一件事就应该飞到约瑟那里去，哎，约瑟跟你讲一件事啊，你未婚妻怀孕了，不过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千万要善待她，这个这不就很好了吗？这对小夫妻就不要受这么多苦了。可是天使一直没有讲嘞，玛利亚也没有讲，约瑟也不好问。一直到什么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说，第一章第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约瑟想，我明天要去把玛利亚休了，他可能已经拖了很久了，明天我一定要把它修了。那一天呢，神有的时候神实在太慢了，但神的时间一定都最好。那一天在梦中，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看，又是不要怕。圣诞佳音是叫人很害怕的，叫撒加利亚害怕，叫玛利亚害怕，叫约瑟也害怕。这里的害怕当然不是圣诞佳音，这里的害怕是他很怕以后要怎么办，修也不好，不修也不好，他一定要修的。倒不是他讨厌玛利亚，不爱玛利亚，他是义人，他一定要照上帝的律法做，但是他又不希望玛利亚受伤害。各位，我们生活里面不是只有做坏事会受处罚，会有艰难的，神给他的儿女都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让我们都不害怕，让我们都欢喜快乐，不敢说欢喜快乐，让我们也能够常常感谢主给我们的带领。是感谢不来，让我们敬畏上帝，怕上帝产生的智慧，使我们知道怎么数算神的恩典。你不要怕，这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言啊，我们很感谢主。约瑟呢，圣经里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讲什么话，但他就照着主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然后还没有完哦。那么继续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当玛利亚要生的时候，生之前在上帝奇妙的手里，我们看实在是很讨厌的一个代理，但是奇妙的手里，神定义要耶稣生在伯利恒，应验经上的话，所以就感动了不信他不认识他的该撒雅古斯都，要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要报名上册就报户口，约瑟就跟玛利亚要从北方的拉撒勒，然后要很辛苦的走到，可能玛利亚是骑驴的，那个时候人大概身体也比较好，各位已经身怀六甲了，你怀孕九个多月了，各位你敢骑脚踏车吗？驴子不是脚踏车，比脚踏车颠簸的厉害多了，还要上山下山，很辛苦。你在圣诞卡上面看到约瑟牵着一个驴子，驴子上面坐着一个孕妇，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很辛苦哎，也怕流产，但是因为是皇帝的命令，只好去。然后去到拿撒勒的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与他的所聘的妻和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圣经特别怕你不知道，告诉你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这都很危险的。然后你们也都知道这段经文了，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他就在马棚里面马槽里生了头胎的儿子。好，那一天也有，我们也知道也有牧羊人来朝见，可是你大概也不知道，在圣经讲牧羊人安着耕次看守羊群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又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这个主的使者是不是还是加百列，我们不晓得，只是这一次呢，不仅有主的使者，也有主的荣光，未必是主的使者发出来的，可能是天上的荣光。然后牧羊人很害怕，就突然半夜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有很大的光，当然会害怕。这没有关系，天使再度告诉他们大喜的信息，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大喜的信息在一个马槽的婴儿身上，马槽的婴儿不是皇宫的婴儿。然后天使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堆天军，使者的出现和天军好像不是同一个时间，然后天军就欢喜快乐的唱歌，然后他们也欢喜快乐的去朝见。好，所以你看这个圣诞佳音，叫撒加利亚害怕，叫玛利亚害怕，叫约瑟也害怕，叫那个听到佳音的牧羊人也害怕。最后虽然圣经没有用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害怕的情绪充满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希律的皇宫在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是伯利恒。希律的皇宫充满了那个，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当希律和耶路撒冷的人听到博士来朝见耶稣，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圣经上讲希律就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也不安，也是一种害怕。希律怕自己丢掉王位，耶路撒冷人像后来约翰福音讲的，害怕有任何的动乱使罗马军队会来，他们总是希望维持既得利益。结果这个害怕不是用信心来解决，如同玛利亚，如同约瑟，如同牧羊人害怕的时候用信心来解决，相信神的话问题就解决，而且有大喜乐和大平安。害怕不用信心来解决，用抗拒来解决，那就更悲惨。希律不愿意人做王，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不愿意耶稣做王，我们躲避耶稣或者杀掉耶稣，就有更大的可怕。希律就屠杀了伯利恒的婴儿，那当然叫当时的人有很多的害怕。各位，第一个圣诞节是可怕的、血腥的、屠杀的， 事实上，耶稣的一生跟血腥屠杀都很接近，包括耶稣最伟大的事，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血腥屠杀的。害怕其实没有完呢，各位，我们这一生都会有害怕，都会犯罪，都会得罪上帝，都会失望、灰心、忧愁，但是我们也因为信靠敬畏上帝，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能够得到更大永恒的恩典。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其实害怕没有停到这里，希律、沙因、约瑟和玛利亚就逃到埃及，逃到埃及后来当小孩子长大，希律死了以后，那么天使又跟希律讲，也又一次是在梦中讲，说你回去。约瑟就把小孩子和母亲带回以色列，然后听到亚基老又作王了，22节，马太福音2章22节，就怕往那里去，他不想往那边去。然后我们感谢主，这是最后一次，在好像整个有5次的梦中的指示的最后一次，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到加利利去了。这一生还有，包括耶稣自己也有害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讲。耶稣有伤心的事，耶稣有逃亡的事，躲避的事，不是他小的时候，大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就感谢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怕你，让我们喜悦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认识你，使我们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也越有智慧。奉耶稣的名祷告。